在这里边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情绪，就是好像在福音书里面啊，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有一句话说他惊奇那些人不信。这里也是一样，耶和华觉得除了说你们怎么不怕神之外呢，还有就是说连天地都要觉得很惊奇啊，因为这些百姓怎么会糊涂到这个样子，他们好像完全没有听见，完全没有看见，他们也不害怕，他们不停地去被盗，在这样危险的状况之下，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这话是很怕人的，这个话绝对可以直接用在美国的社会上。因为之所以会有先知耶利米来向犹大人说话，就是因为他们的祖先都是在耶和华名下的。啊，美国这个国家在历史上非常非常的特别，可是呢，我们眼睁睁的看见这个国家向左转，向黑暗里面去，那就是像这里所说的，耶和华一定会讨罪。什么叫做讨罪？跟美国人传福音和中国人传福音是不一样的。你和他们传福音，他们大部分的人，包括他们的年轻人或者一些非常坚定不信神的人，他们都跟你讲说，哦，我知道，我小时候也去过。他们要离弃这个活水的泉源，不管是他们父母亲的错、教会的错，总之他是故意的，他是一定要把它丢掉，故意把它丢掉的。我们来美国会信主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会给圣经以及这个信仰呢一个比较公平开放的机会。但就是美国人来讲呢，他们世世代代在信耶稣，世世代代在教堂里面长大，他们觉得这是我们不要的东西。这样一个状况之下，耶和华说，我怎么能不向这些国民讨罪啊？
你这问题提得很尖锐。你像我们家孩子在纽约哈，他们参加一个 charity，去帮助那些亚洲，因为也就是这个亚运动。其实这个 charity 好像已经做了好多年了，可是这次就特别就是好像说，哦，因为亚裔，因为新冠被 Trump 说成了 Chinese virus 啊，什么亚裔受到什么，所以他们就特别大张旗鼓的在宣传，把负责送到那种亚洲人的老人院啊什么的。那么他们就去参加，那我心想也好的呀，你总是体恤这些穷苦人，可是这些 charity 不是以教会的名义，
对呀，
现在还打了一个为亚裔什么的，我就说不出来这个东西。我是从黑玫瑰我就开始，你不要说不 fair， 如果你觉得不 fair， 你是什么得好处的这个阶层，那你就去帮助穷人啊，
是
在为这些穷人做点事情，不要在这里说不 fail， 如果你有能力你帮一点。结果他们帮是帮了，可是他们并不是以教会的名义。
是啊，而且我们帮了半天还是帮亚裔，有哪些黑人老人院，黑人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帮助，你问谁我们都是一问三不知。我跟大家提过啊， Katrina 的时候，在路易斯安那纽奥连的时候， Houston 开过去第一部最早的第一部卡车是慈济佛教开去的，马上上了 Channel 13的新闻，台湾慈济佛教会，因为他们一直在行善，他们不停地在行善。这边的基督教会呢没有声音的，我们主要就是关怀自己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被水淹的，有没有这个啊，做完了就没事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很大的一个破口。那圣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旧约也讲，新约也讲，先知也讲，使徒也讲，他说你们不可忘记帮助穷人的事情，愿意你们纪念穷人，这是早年教会的一个最主要的活动。可是现在呢，这些事情呢，因为有政府在救济嘛，所以教会就不用管，教会不用管，我们像这种小教会就更不用管了。这可以说是一个遗憾了。我早年我在 Galveston 的时候，那边有一个传染病的一个医生，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表， 他就说他们家世世代代，他们从前很穷啊，自己在务农嘛。他说就算我们最穷的时候啊，我们也每年一定有一头牛呢，是专门去帮助那些比我们不如的人。他们一定都跑到国外啊，跑到比较落后的地方啊，去做几年的宣道，使他自己不是跑到台湾去。这些传统在我们现在中国的基督教家庭里面是不太存在的。但是当时他在 Galveston 他画了这么一个表之后呢，他讲完了之后，你们就没想到了，那时候在中国来的访问学者里面引起轩然大波，他们就起来讲话，讲得很难听啊，啊，意思说你这样讲好像我们都不做这些事一样，缺医少药的时候我要到青海去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的话就出来了，非常的没有礼貌，也非常的扫兴，但当时也是让我开了眼界了。
对这个穷人社区的问题啊，嗯，在美国不仅仅是黑人穷，或者是
对，
而且有比如说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像什么 West Virginia、Ohio 的这些没落的城市的白人一样很穷，
穷的白人比黑人还穷呢。
而且他们一样是毒品问题很严重 ，fentanyl 就是这个 opioid 过量死的人，
对对，
也很。据说拉丁裔的社区就不像黑人社区这么糟糕，
是
虽然一样的穷，至少他们还好像还有一些 hope， 还有工作，还有这个。因为我也听了很多那种黑人学者他们自己讲他们的内部那个
对
讲，就是那些保守派的这些黑人学者他讲这些问题。他关键的最大的问题是单亲家庭 ,70% 的黑人孩子现在是出生是 one parent, 就是母亲。所以你要除非去做的话啊，从华人的角度来讲，除非你在那儿建教会长期做，然后一个一个家庭的这样去帮助他们。否则的话就是只能是去比如说捐钱给这 food bank 啦、啊。那你说在有大灾的时候去到那个社区去当然是。但是从根本上来讲，除非你把那个地方的文化整个的扭转过来，否则是不会解决问题的。
嗯，
白人社区一样很复杂，但是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想办法去做，但是你真的有点无从下手。
一方面我们主要的问题不是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it's impossible to 解决。但是实在还有一些的东西是我们可以加入的，我们不见得是去主导。比如说这个小孩子的课业辅导，或者教他们一些特别的东西。
现在我觉得目前这个教会面临的是像宗教改革时候那样的危机一样，在我看就是这么严重。华人教会啊，虽然说大教会不少人已经被这种思想给侵袭了，他就是要让你有这种 guilty 的感觉，这叫 false guilt。
嗯
,OK。False guilt 让你觉得说 OK 你必须要 succumb to 他们的这种说法、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整个圣经的这个解法都要被他全部改过来，
是
你不在对待这个批判性种族理论这个上面、不能有一点的让步，不能说美国历史上是这个黑人是受到了怎么所以今天你看、所以今天对这种教会，我不是说他现在就是要把这两个问题扯在一起，你知道吗，扯在一起最后会败坏整个的这个教会。
所以我才要找你讲讲嘛，因为这个是不管他们怎么吃，你觉得圣经的就是耶利米书第五章的最后这几节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指责是不是也适用于我们对我们今天教会的指责，就是对于社会不公平的现象漠不关心，这个跟 guilty feeling 跟历史完全没关系。就在任何一个时代，当教会读到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对比？那这个又和他们的这种批判性种族理论的说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当然了，就是教会而言，就是个人而言，你总是在所有的就是看顾富人和寡妇，寡妇和你们中间的穷人的时候，你都是亏欠的嘛，
对
不对？
没错，
你总而言之，你都是亏欠，就是说这个是，
但这个亏欠跟那个。False guilty feeling 有什么不一样，就请你给我们解释清楚嘛。
我想说的是这个亏欠你不能欠，在今天这个历史环境下你不能让他因为把这个亏欠变成对你的一种
思想包袱。
对，然后你就不敢大声的发言讲他们错的地方。
大
胆。
OK? 对。
对。这个是差别，对。而且我真是觉得说黑人问题华人是解决不了的，就是说如果你除非就像内地会那样去传福音还差不多，你华人除非能做到那个地方，否则的话你想黑人他自己的教会全部 89%, 你想马丁路德金的教会对不对，他的那个主任牧师 就是今天的 Warnock， 整个就是黑人解放神学啊。
嗯，
他就说如果耶稣不革命，我们就不要信这个神，基本上就是这种态度。嗯、
是，
所以在黑人社区的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你想想，就是绝大部分的，不是说全部，还是有一些很
对，
就是说在思想上还是很清晰的这种黑人的牧师什么，但是是少数。在黑人社区，如果你要是敢逆着这个东西来，你就会被 ostracized， 你就是黑人中间的叛徒，基本上就是这种。
嗯，
你如果去听很多黑人学者他们的讲话就知道。所以说，如果说在那里的教会都已经成这样的话，你能指望说华人就只能做一些表面上的东西，就是
这个东西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就是当圣经在叫我们做一些这种所谓爱你的邻舍的事情的时候，他并不是要你去解决社会问题，因为主耶稣已经讲了，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 ，That's a promise，OK？ 除非你整个国家、整个的教会积极的老早就把这个社会问题根除掉，你如果这样做的话，那耶和华是有应许的，我使你们中间的穷人断绝，这是不得了的一个给当初以色列家的应许。因为我们现在并不是要去解决他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可多了，就像我们的问题很多一样，而是说就着你的邻舍来讲，就着我们个人所及的能力来讲，你也不能说因为不能解决他们这个大面的问题，我们就不去管他们。那你要不要管他们，不见得就是。
对对对
对。对不对？
那我同意。就是说你是要看顾你周围的穷人和寡妇，但是这个跟种族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要你，所以我叫你分，
应该看顾所有的穷人和寡妇。如果一个教会觉得说我们应该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就想让他做。
对
对，这个我完全同意。但是这两个事情，这个事情和今天的批判性种族理论不能扯在一起。
所以我
他就是要把这个东西要放在一起，然后让你，然后来推行他的那套。圣经里讲的看顾穷人和寡妇和他所说的，哦，你看你们历史上，因为历史上基督徒的缺欠导致了今天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们反过来要
还债。
要这样，比如说最近 United Airlines 据说要飞行员里头要 quota， 对不对？他说以后飞行员里他要 50% 是妇女和 people of color。
嗯，
United，
我的小女儿昨天就在跟我讨论这个事情。因为你们看过我这个岳父，对不对？这个容伯伯呢，他是深眼睛大鼻子，皮肤黑，他以前上街买东西的时候，人家都跟他讲 Spanish， 他年轻的绰号就叫做洋人。所以我小女儿呢就有个灵感，她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个阿公的这个 DNA 啊拿去化验一下，查一查他的种族成分。我说你干什么？将来你要求职的时候，你就可以说你是少数民族是吧？他说对呀，就是这个打算。他就不用写他是 Chinese 的，因为我这个岳父真的有外族人的血统。你看这个在休斯顿的街上非常明显的事情，这实在是没有话讲的。去这个 Home Depot 在街上要打工赚钱的通通都是 Hispanic， 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黑人白人就在街角给你讨钱，他不是靠工作来要钱。但是这个上来的这些所谓的非法移民，他没有身份的人，他们反而是努力工作的人。这的确是一个简直就是无药可救的一个 cancer。可是就这一个人一个人来讲呢，诶，我们不管周围所帮助的是谁啊，那我觉得重点是我们需要把眼睛放开一点，不要只是关注华人的社会。那我们这个社区的小报上面就可以看见很多有这种中国人也可以参与，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的这种公益活动啊，是值得我们去做的。也不是为了什么公益，而是既然这个社会上有这样的 tension， 我们应该是 peacemaker。 什么样的 peacemaker 是最好的 peacemaker 呢？当有需要的时候你能够把自己放在里边， it's always a good thing。 面对多元化多文化多种族的人群，要活在他们中间向来是个麻烦，从亚伯拉罕时代就是个麻烦，对不对？因为这个地方的人他可能敬畏神，他可能完全不敬畏神，亚伯拉罕也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亚伯拉罕。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到底是一种寄居的心态呢，还是做光做盐的心态呢？到底是怎么样的心态呢？ 我想我们需要重新调整一下。因为我们迟迟早早呢，可能都有人都已经开始带孙子了，那这个问题会更尖锐化。那以前在这里的父母亲， 还有传统的祖父母，就是怎么样想办法在这个外国的土地上让他保持中国化，保持认中国字，认有中国的伦理道德在他里边。因为我们现在的状况跟当初的以色列人有很相似的地方，比如说他们撒玛利亚人跟以色列人彼此不承认，他们以色列人中有很多的外邦人，他们是非常联合国的，然后讲的话呢，像新约的时候讲的话呢又不是他们本地的话，要讲好几种语言才能在那地方过日子，连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都是三种语言钉在他的头上，对不对？有罗马人，有希腊人，有外邦人，有撒玛利亚人，各种各样的人砸在一起。那我们现在也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基督徒的世界观已经不单是说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生存的意义，我们的价值观是怎么样，而是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以前中国基督徒的看法就是我们是中国基督徒，我们是中国教会，其他东西再说。我们其实可以向犹太人学一学，犹太人是他们已经没有祖国，你看他们已经多少千年，两千多年了，可是一点都没有减少他们犹太人的成分，这当然是神特别的恩典啊。中国人呢至少我们觉得应该比目前主流的中国教会以及中国人的做法，中国基督徒的做法呢更开放一点，更勇敢一点，进到美国人，不管是黑人是白人是墨西哥人，能够更与他们有一些的同工有一些的接触是没有坏处的。要不然我们光在老中的圈子里面转呢，对于这个耶和华借着耶利米指责的这些事情呢，我们很难有一个更清洁的良心呢。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其实神和先知讲了这么多，就是这个话应该反过来听，就是如果你们稍微就是明白一点点，
敬畏耶和华，
就赶紧这个悔改转离，然后呢，或许神就像这个约拿那个时候一样，就转回，就不像这些，结果他们还是这个什么都不弄，什么都不做，结果那个想了半天，神又讲了一大段他们的罪行。25节这个之后，结果29节神又说了一遍，哎，怎么办呢？我岂不追讨呢？对吧？也就是说，找来不找去，我在这帮神的百姓身上，我找不到，实在是找不到可以为他们去祈福的点，可以去赦免的点。最后神就不得不只能是去追讨他们的罪，然后这样呢，好歹还有最后一个益处，就是可以让神的百姓第一个去这个从罪里面停止，对吧？审判。第二个，至少他们要知道神还是有作为的，是吧？他们可以稍微认识一点点神。
是，要神不这样严厉的处置我们的话，他的要求的确是不高。可是这个社会在这个国家，还有许许多多的教会，在神的面前败坏，那个败坏的速度是好可怕。那你看看这些上一个世纪发生的事情，你真的觉得人是疯狂啊，人是疯狂啊。这个当初马丁路德这个宗教改革到希特勒到底有多长的时间，然后从马克思列宁他们，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知道不知道这个苏俄的革命，十月革命的历史，这革命根本不是列宁他们发起的，他们只是正好赶上了那个空，一下子就以微小之君呢成为大国，而且他一旦得势了之后呢，几十年上百年就再翻不过来了。当初伊斯兰德权也是这样。那现今我们在美国社会所看见的一切现象，目前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再往下这个社会会怎么转，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晓得。那如果历史会重演的话，说不定它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有非常非常坏的变化。那在这样的种种的不定向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回到这个先知书的话里面。就像上次我们大家不知道这个小丸子去做功课做的怎么样，要开垦荒地啊，孩子是荒地啊，那我们可以，我们有了一些什么建国大纲没有啊？那这次呢他又说这个我们需要顾到我们境内的人啊，比我们不如的人，我们应当更积极的去帮助他们。那 again 这不是要解决什么社会问题，因为你真的没办法去解决，你也不是要解决他们神学问题教会问题，除了传福音给他们之外，圣经一向就是说那人信不信主，他是贫穷的人，他不如你，你就应当把你所有的分一些给他，能够照顾到他们的需要，那这是的确是我们能够做的。
我们这两次交通的事情 有没有没有人要做吗？
哎，先讲讲嘛。
不能老是讲啊。
哎，我知道。
因为
你这一下子
今天
戳到我们
今天
弟兄姐妹都痛处了，你客气点。
不是，今天讨论这个就是帮助穷人这个事情。
嗯，
其实当我刚开始进入到教会的时候，
嗯，
我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
嗯，
其实我心里都感触蛮大的，是吧？
嗯，
因为当时我们就学习这个四福音嘛，你看主耶稣，他我们的榜样。他总是救济那些穷人，
嗯，
救济那些罪人，
嗯，
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实在的榜样。
对。
然后我就看到，然后你再回到教会的时候，教会其实好像大家都真的好像真的都是专注在这个福音上面，让把福音告诉人家，
嗯，
让人家信主。
对。
后面好像就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好像就
对
大家有点，大家好像关注，好像只是关注那些教会的传道人啊，或者他们的需要。
嗯
这些穷人他们好像就没有关注了，然后我自己也没有力量去做，自己好像也没有那个胆量，好像大家都没有这样做，我自己也胆怯，也不敢这样的情况。
其实
这个情况一直到现在，我每次去路过，因为总会能够，特别是在农村我们这个地方，你总是会见到这个很多的穷人吧，或者这些老人。
真的吗？你们那个习总理不是说消灭贫穷呢？
不是，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些，就是村子里像这种老人多了去了，然后在我们这个村口啊或者什么地方，他们都会一块儿的就坐在那个地方。
嗯，
你每次往那一过呢，你总会想着主耶稣的话。然后所以今天大家又在谈这个事情，所以我心里就有点，所以就为大家，
嗯，
大家看看大家都要怎么做。
嗯，
刚刚我们大家又谈论到这个，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
嗯，
我们怎么来去把这个情况，或者说在儿女身上，我们应当怎么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你如果说能带着儿女一同的来做，一直这样的做，认为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当尽的责任或者是本分的话，
习惯了他就
对对，然后那这样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大家要怎么做？
嗯好啦，那这木文的问题很好了，我们那从哪里开始呢？对不对？哎，我们基督徒的官话就是，我们先谈谈，再回去看圣灵有什么感动，再祷告祷告，啊，过两周把这事情忘了就没事了。所以弟兄姐妹，要是有什么风声，有什么可以服侍的机会啊，有什么我们大家可以群策群力帮忙的事情，我们可以去做。那上次丁阿姨讲的这件事情呢，我还是觉得很有意义。所谓帮助穷人呢，不见得一定就是帮助穷人，从我们的孩子开始，对不对？如果我们可能有一些的教材，有一些的计划，有一些的事情，我们这样做下去，有主的同在，那许多别的人也可以用啊，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帮助，对不对？不见得是直接你就要打到穷人群里面，不见得是这样子。但总之这个事情要不离开我们的心啊，要常常在我们的眼前，因为这样做呢是合乎圣徒的体统，也是蒙主喜悦的。